在礼拜一的晚上又可以来到这里来听倾听你的话语，主啊，求你真的将你的真理向我们打开，你真的祝福我们这里所有的每个人的心灵。主啊，真的你今年弟兄姐妹都有一颗渴慕真理的心，求你将你的话语从天上临到我们，也保守在路上的让都可以平安的到达。你给开口的弟兄真的有当讲的话语，主啊，你真的也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开通我们的耳朵，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在你恩惠的手中，求主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我们现在要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雅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三节。雅各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你的良人转向何处去了？我们好与你同去寻找他。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到香花期，在园内牧放群羊，采百合花。我属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属我，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
我们上次是说到第五章第二节到第六章的第三节，这是一段，这一段是说到女子复活升天以后，不是有一个升天的复招吗？女复活升天以后，还有 复活以后的十字架，还有一个复活以后的十字架。因为有复活以后的十字架，所以主就向他来呼召他。主的呼召就是第二节，五章的第二节，他说：“我身虽弱，我心却行。”其实他虽然睡在那里，他的灵里面是醒的，能够听得见主的声音。这个睡卧，我们上次说的是安息，他在主的里面安息，但是他的灵力是清醒的，所以他能够听见主的声音。主一敲门了，主就说：“我的妹子，我的佳偶，我的国子，我的完全人，求你给我开门，因为我的头满了露水，我的头发被夜露滴湿。”这是主钉十字架的，主十字架的一个表征，就是他的头被夜露湿了。主耶稣不是在克西马利园晚上在那里祷告吗？门徒都不惊醒吗？主一个人在那里祷告。所以这是说到克西马利园和主耶稣钉十字架，说到他的十字架的受的羞辱。然后第三节，我回答说：“我脱了衣裳怎能再穿上呢？我洗了脚怎能再玷污了？”所以他没有答应主的要求，因为主要他开门嘛，对吧？他没有给他开门，他说：“那我怎么能够起来呀？啊，因为我已经很属灵了，我已经很圣洁了，现在我还要来走这一条路，和你一起来被耶路斯滴时。”他不能，他说我不能来了。好，这样的话主就离开他了。他们这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在主的复活升天以后，在主的呼召的时候失败了，他没有马上去开门。但是后来他也开门了，但是主已经走了，他呼召主喊主，主也没有答应，他就到处要去寻找主了。他也开门了，这是上一次我们讲，不但他去寻找主，他还被别人打伤了，啊，就是第七节，第五章七节，城中巡逻看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上次我们讲了，就是他的，哎，包他的那个幔子，啊，那个 veil。他把他给夺走了。下面呢，他在第八节，他还对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叔父你们，若遇见我的良人，要告诉他，我因示爱成定。他找不到主，所以他就能够谦卑下来。对于一般的耶路撒冷的女子，他也告诉他们，但是他们都不理解他的属灵的情况，以为他是犯了罪，主就离开他走了。所以下面他们就问他，你的良人有什么强处？第十节，他就把他的良人的情况就告诉他们，啊，一直说到第十五节。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他虽然失败了，这是失败的恢复，他仍然去给主开门了，但是主已经走了。主走了以后，他就寻找主，但是没有寻到，那么被别的人就误会他了，别的基督徒，所以打了他，伤了他，把他的披肩夺去了。到第六章第一节，他说：“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这个极美丽的在原文就是说美好明亮，是这个意思，美好明亮就是透明的，就是他属灵的，他们看见他属灵的真实情况啊，他是很美好的明亮的。 所以他们就说，你这女子中极美的，你的良人往何处去了？第一个往何处去了，就是去到什么地方了。第二句话，你的良人向何处去了，就是他转向何处了。第一句话他是去到哪里了，第二句话是他转向何处了，面向何处了，这是两个。我们好同你去寻找他，这是因为这个苏拉米女的见证。苏拉米女的见证，她被打了被伤了，她也没有报复，也没有说什么，佩剑夺了她也没有说什么，而且她又把她良人的告诉他们，我的良人为什么比别人的是比别人良人强，他就提到这个问题。因着他的见证，所以这些耶路撒冷的众女子都愿意和他一同去寻找他的良人。这是六章第一节，他们也愿意去了，因为受了他的，听了他的见证。现在第二节，他们要去找他的良人，实际上到第二节他就知道他的良人到哪里去了，不要别人去找了。那意思就是这个时候就是主亲自给他启示了，所以这里有一个亲自的启示。他怎么讲呢？他说，我的良人下入自己园中，他知道了。他们说帮他去找，他还不要他去找，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他的良人向他启示了。启示什么呢？好，他良人下到自己的园中。什么叫自己的园中？那就是第五章第一节，第五章的第一节，我妹子，我心腹，我进了我的园中，拆了我的麦药和香料，吃了我的蜜饭和蜂蜜，喝了我的酒和奶，我的朋友们请吃，我所亲爱的请喝，请多多的喝。就是他的良人去到园中了，自己的园中。这里就是开始主呼召他，他没有马上答应就失败了，没有给主开门。现在他给主主动愿意给主开门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又去寻找主的时候，主就给他新的启示，他就知道现在主到哪里去了，现在不需要求人，他就知道了。这就表示主现在在园中享受这个苏拉密女的一切，享受到一切。下面马上就讲到香花溪。上次我们说过，香花溪的意思就是深切盼望的香味。在这个园里面，他的良人亲自闻到了深切盼望的香味。这个香味就是这个苏拉密女属灵的香气，属灵的香气。下面又有一句话，在园内牧放群羊，群羊这两个字是原文没有的，就是在园内牧放。牧放这一个字可以翻译成教养，教养，或者说教养就是教训别人，养育别人，也可以翻译成作伴，做朋友啊，作伴。我们不是牧放啊，这个牧放这个字可以翻译成作伴，可以翻译成教养。那现在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箴言。 我们读第十篇。21节。诗篇，不是箴言，第10章21节，就是义人的口教养多人，愚昧人因无知而死亡。这个字也翻译成教养，不是牧养，是教养，就是在园里面，到自己的园里面，他在那里做教养的工作。那么箴言的28篇28章，第7节，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与贪诗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就是作伴，也是这个字。所以这里不是牧养群羊，乃是说在他的园里面与我作伴，或者说来教养我，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找到他的良人了，良人现在就在他的园里面。这里还有一句话，就是采百合花，采的意思就是收据，百合花就是依靠神的人，依靠神的人就是百合花啊，就是谷里的百合花。所以在这里他的良人在收据所有依靠神的人。那么这个百合花在雅各书的2章里面第1节就说了，他说我是撒冷的玫瑰花，是谷中的百合花。百合花就是依靠神的人，那么他的良人也就是所罗门在自己的园里面来工作来收据，而在雅各书的2章2节里面，这是良人在那里说，他所罗门说，他我的家我在女子中好像百合花在荆棘内，好不好？所以现在良人要把这些百合花都要收据起来，要教养他们，要和他们作伴。好，这是他看见的。现在我们看第6章3节，他说我输我的良人，我的良人也输我，就是他们联合了，他们没有分开，还是联合。他在百合花中牧放群羊，又没有群羊，那就是说他在收据百合花，就是这个意思。收据百合花，把所有依靠神的人他都把它收集起来。好，现在我们看第6章，我们要从4节读到第9节，4节读到第9节。
我的佳偶啊，你美丽如德萨，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起劲向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丧掉子的。 你的两太阳在帕斯内如同一块石榴，有60王后，80妃嫔，便有无数的童女。我的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赞美他。
好，那么第四节就是良人说的话了，啊，所罗门说的话，也就是基督说的话。他说：“你美丽如德撒，秀美如耶路撒冷，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现在我们要来看，什么叫做美丽如德撒？美丽这个字是说到外面的美丽。那请你读一组圣经，撒母耳记上16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十三节。
耶西叫亚比纳达从下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又叫沙马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耶和华也不拣选他。”耶西叫他7个儿子都从撒母耳面前经过，撒母耳说：“这都不是耶和华所拣选的。”撒母耳对耶西说：“你的儿子都在这里吗？”他回答说：“还有个小的，现在放羊。”撒母耳对耶西说：“你打发人去叫他来，他若不来，我们必不坐席。”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耶和华说：“这就是他，你起来膏他。”撒母耳就用脚里的膏油在他柱胸中膏了他。从这日起，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大卫，撒母耳起身回拉玛去了。
好，这个12节说，耶西就打发人去叫了他来，他面色光红，双目清秀，容貌俊美。这里就是说到外面的美丽，就是双目清秀，把它翻译成双目清秀，原文就是美丽，就是说大卫，这是说到外面的美丽。外面的美丽像什么呢？像德撒。现在我们要来看看什么叫做德撒。那请我们读列王记上14章。17节到18节。
耶罗波安的妻起身回去，到了德撒，刚到门槛，儿子就死了。以色列众人将他埋葬，为他哀哭，正如耶和华借他仆人先知亚西亚所说的话。
耶罗波安是所罗门之后，以色列国分成南国和北国，耶罗波安是北国的王。他住在哪里？他住在德撒，这个城就叫德撒。所以德撒应该是王的宫殿，德撒是王的宫殿。德撒这个字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喜悦的意思，很喜悦、喜乐、喜悦的意思。所以说，美丽如德撒。这个美丽是说到外面，外面的美丽 就像皇宫啊，说这个女子你外面的美丽就像皇宫那样的美丽。下面就是雅各书的第六章第四节，秀美如耶路撒冷。秀美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就是合适的、合宜的，合适合宜。这是说到里面，因为耶路撒冷是神殿所在的地方，不是王宫啊，耶路撒冷是神殿所在的地方，所以说到这个女子的里面就像耶路撒冷，就像圣城那样的合宜，或者像圣城那样的相宜，就是互相的相，合是合宜的宜。这个大悲的翻译是翻译成 comely， 好，这个在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五节，雅各书的第一章的第五节，他说：“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黑是指的外面，却是秀美。这个秀美这个字就是这个字，就是里面了。外面你看我是黑，但是我里面是秀美的，啊，是在里面了。”威武如展开旌旗的军队。威武这个字是动词，意思就是把旌旗展开，把旗子展开。这个旌旗是表示得胜的意思，得胜的旗子。那请我们读诗篇二十篇第五节，诗篇二十篇第五节。
我们要因你的救恩夸胜，要奉我们神的名树立旌旗，愿耶和华成就你一切所求的。
这里就是树立旌旗，因为是一个动词。好，那么就是威武如旌旗，它是动词，意思就是说展开旌旗，也就是高举神的名的旌旗，这是表示得胜的意思。所以这里是说到女子外面就像皇宫，意思她是王的地位，里面却是神的圣城，有神的同在，而且他是得胜的啊，他是得胜的。现在我们读第六章的第五节，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求你调转眼目不看我，原文的意思就是说转过眼向前看，要这个女子转过眼往前面看，不是说不看我，乃是往前面看，因为前面还有你要走的道路啊，还有路要走。因你的眼目使我惊乱，这个眼目这个是复数的 eyes 眼睛， 不是单数的。使我惊乱应该翻译成感动了我，你的眼睛感动了我。我们再请读这个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九节，他说：“我妹子，我心腹，你夺了我的心，你用眼一看，用你项上的一条金链夺了我的心。”这里在大悲的翻译是一只眼睛 one of your eyes， 就说你一看我啊，就能够感动我，他是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是两只眼睛，要他两只眼睛往前看啊。好，现在我们来看下面，你的头发如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这一句话和雅各书四章第一节的话完全相同。四章第一节，我的佳偶，你是美丽，你是美丽，你的眼在耙子内，好像鸽子眼。底下，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他说：“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我们今天的第五节，啊，是一样的。那么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到。头发像山羊群，就是一群羊啊，那是很丰盛的。你看到那个羊，不是一只羊啊，一群羊，就像它的头发，那你好多毛啊，是很丰盛的。但是这个头发是受管束的，就像拿西尔人的头发一样。所以这里就讲了，你的头发如同山羊群，卧在激烈山旁。那呢，他的头发，因为我们在读第四章第一节的时候，我们就说头发是拿西尔人的代表。拿西尔人的头发是不能随便把它剪掉的，是奉献给神的。他的头发是代表奉献，是代表他顺服受管束的意思。山羊群是表示血气的力量或者天然的力量，山羊啊，就是代表这里表示这些山羊群像拿西尔人的头发是顺服的，就是我们的血气，我们的肉体是顺服的啊，意思就是说苏拉密女的血气和肉体是顺服的啊。卧在激烈山旁，卧就是代表安息了，肉体不活动了，这叫卧了，卧是代表安息，就是肉体安息了。激烈山我们曾经说过，就是牧羊的地方，牧羊羊的地方。或者我们再读一次吧，民数记三十二章第一节，
流遍子孙和加德子孙的牲畜极其众多，他们看见雅谢地 和基列地是可牧放牲畜之地。
好，所以加列地是牧放牲畜的地方。牲畜在这里就有很多的草水都够他们吃，所以他们就在那里安息了。当然这里是指的属灵的安息，就是肉体安息了，在基列山旁。第六节，你的牙齿如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牙齿如一群母羊，这个和请你看看这个雅各书第四章第二节，他说你的牙齿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没有一只上吊子的。这个牙齿说双生，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的牙齿啊都是对称的啊，对称的，比方说我们的门牙左边一个右边一个，侧门牙也是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都是对称的啊，上面也是对称的，下面也是对称的啊，所以没有一个是单独的，掉了一个没有的。所以牙齿我们上次说过，就是它接受能力，接受的能力，居教的能力，居教的能力就是接受神话语的能力，是完全的接受神话语。吃这个字，主耶稣不是说吗，我的肉是可吃的，对不对？吃主的肉怎么吃啊？那就是说你把他的话吃进去啊，把主耶稣的话，他说的话我们要吃进去啊。因此吃就是代表我们接受神话的能力是完全的，没有一个掉了。那么我们今天的第六章的第六节要和第四章的第二节有一个比较。第四章的第二节说你的牙齿，第六章的第一节说也是你的牙齿，但是第四章第二节讲如新剪毛的一群母羊，第六章第六节就没有新剪毛的这几个字了。新剪毛的意思就是除去血气的力量，把你的毛剪掉，毛是代表属血气的力量。第四章已经剪过毛了，所以第六章不要再剪了，好不好？第六章就不再剪了，因为他的血气已经除掉了，他现在能够安息了，就没有这个字了，不再剪了。因为现在不是剪了，不要新剪了，这就是除去血气的力量，意思我们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吃生命的粮，去接受神的话，不要用血气的力量去接受神的话啊，所以要把我们的血气除掉，新剪毛，就是把它要除掉。洗净上来，个个都有双生。上次我们说了，洗净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的牙齿吸收成生命的力量的，把它洗干净。这里也就是说要有圣灵的启示和亮光，没有圣灵的启示和亮光，我们随便来解释神的话要出问题了，要出问题了。所以必须要根据圣经，也要启示和亮光，没有启示和亮光 我们那就是说还没有新睫毛，好不好？没有分泌出来，没有洗净上来。好，没有一个上齿的，就是牙齿完全不缺，是完整的。这是第六节。第七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里我们又要做一个比较，请我们读第四章第三节。第四章第三节，你的唇好像一条朱红线，你的嘴也秀美。底下，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这两处和我们刚刚读的第六章第六节，你的两太阳在帕子内如同一块石榴，完全一样啊，这两处是一样的文字，完全一样。那是什么意思？在帕子内，就是你不显露，你自己现在不显露你自己了，你怎么疏离呢？石榴的意思我们知道，石榴就是果子很多啊，你看那个石榴里头好多小籽，小籽粒，那就属灵的果子很多。但是这个属灵的果子是被一个帕子包住的，不向别人显露。你看我好属灵，我又结了多少属灵的果子？没有的啊。两太阳是什么意思？太阳就是我们在两边有兵法的地方，就是给别人看的啊，别人能够看的就是我们的两太阳，那是代表兵法的地方。现在我们读一处圣经，我们请读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四世纪第四章二十一节，
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
好了，这个就是鬓边了，就是两个太阳，原文就是鬓边了。好，这是人家能够看见的，也就是我们能够让人看见的这一部分。但是他的这一部分，人家能够看见的是满了石榴了，满了属灵的果结的籽粒了。但是他是用什么包起来？用帕子包起来，不显露的。这里西西拉那个冰边，那个冰字就是太阳，就是两太阳，好，就从冰边钉进去。好，现在我们又来读雅各书，雅各书第六章的第八节，第六章的第八节，他说有六十王后，八十嫔妃，并有无数的童女。我的国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那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嫔妃见了也赞美他。这两节连在一起，就是不管有多少王后，有多少嫔妃，有多少童女，都不能和苏拉米女相比，因为只有这一个。好，这句话就是这样。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说六十王后啊？为什么用六十这一个字？那我们请读一处圣经，请你读利未记 27章。3-7节。3节到第7节。
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若是女人，你要固定30舍克勒。若是从5岁到20岁男子，你要固定20舍克勒。女子固定10舍克勒。若是从1月到5岁男子，你要固定5舍克勒。女子固定30舍克勒。若是从60岁以上男人，你要固定15舍克勒，女人固定10舍克勒。
好，那我们来看，这里是第一节说，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小于以色列人说，人还特许的愿，就说一个人向神许了一个特许的愿，你要还这个愿，那就是要按照被许的人要按你所估的价值归给耶和华，就是你向神许愿，你要遵行你的愿，那么你守了这个愿，你就需要向神奉献。那么这个奉献他就讲了，你看第三节，你固定的从20岁到60岁的男人要按圣所的评固定价银50舍克勒。那意思说20岁到60岁50舍克勒是最高的了。那么这里有个限度，最下面就是20岁，最高的限度就是60岁。所以这个就表示生命长大的上限就是60岁。20岁很年轻，从20岁到60岁，60岁是上限，生命成熟，生命长大的上限。但是60岁还不一定就生命成熟，它只是一个上限，到60。那么以后60岁以上还有，好不好？所以呢，这里就告诉我们，20到60一开始就是这个线，20岁以下也有，但是60呢，是生命。长大的，我们只能说生命长大的上限就是以60来作为一个标准，60。因此这里讲到60王后，就是这个皇帝有60个王后，也就是说他们也有生命的长进，但是生命的长进不是到最不叫做生命的成熟，乃是说生命的长进，不是指着生命的成熟。到了60岁，到了一定的时候了，那么所以这60个是代表他生命长进的限度，就可以做皇后了。这里有60个。那么其他的解释，他是用人来解释，他说人是第六天造的，有的人解释人是第六天造的，我们叫做创世纪第六天是造了人，他说这是人的数目。如果以人的数目来讲，他说10倍乘一个10就是10倍，这样来解释，那么和后面的嫔妃就不好联系了，因为那都是人嘛，为什么那里有80个嫔妃呢？好，所以看来这个要说到他生命等等，我们要来讲了。他能够给所罗门做皇后，那表示说他的生命是有一定的长进的，那个限度啊算是上限了，在60岁以上呢就是老了，他的生命 是长进的一个限度，但是不是生命成熟因为他和苏拉米尼比起来还不行。那现在我们再读下面，就是80个嫔妃。那么我们来看，诗篇 或者我们先读一处这里吧，我们先读一处，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节，出埃及记第七章第七节。
摩西亚伦与法老说话的时候，摩西八十岁，亚伦八十三岁。
好，神用摩西的时候是八十岁，那么八十岁神还用他，那就说明一件事情，八十岁应该还是他强壮的时候，八十岁还是他强壮的时候。那我们再读读诗篇第九十篇第十节，诗篇九十篇第十节。
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可寻花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
所以八十应该是强壮的意思。八十应该是强壮的意思，或者是有能力的意思。啊，因此这里说的八十并非，就是这些并非他们在属灵的里面，属灵的情况，生命的长进的情况，应该是强壮的，强壮的。六十那是生命长进的一个高限度。他是六十岁，现在到了就是六十这个数字，八十就是这里说到强壮。另外还有一处圣经也告诉我们，请我们读历代志下二十六章。十七节。或者是六节开始读，我们读到十八节。
他既强盛，就心气高傲，以致行事邪僻，干犯耶和华他的神，进耶和华的殿，要在香坛上烧香。祭司亚撒利亚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八十人跟随他进去，他们就阻挡乌西亚王，对他说：乌西亚，给耶和华烧香不是你的事，乃是亚伦子孙承接圣职祭司的事，你出圣殿吧，因为你犯了罪，你行这事，耶和华神必不使你得荣耀。
这个乌西亚这个王是犹大王，他要去献祭，只有祭司才能献祭嘛，是错了，所以祭司马上他们就要阻挡他。所以这里率领耶和华勇敢的祭司多少人啊？八十。所以八十这个字看来是有勇敢的意思在里面。圣经里的数字啊，都有很多数字都是有一定的属灵的意义的。所以看来这个八十它是勇敢的或者是坚强的意思。因此八十并非乃是说这些并非是坚强的，六十就是说这些人他的属灵的生命是有一个高限了，但是没有成熟。但是实际上所罗门有多少嫔妃呢？那请我们读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三节。第三节，
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还有嫔三百，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
好了，就是加起来就是一千了，看到没有？所以这里说的用八十，只是代表一个代表，啊，从属灵的意思来看，啊，属灵的意思来看。下面。就是雅各第六章的第八节， 并有无数的童女，这个童女就不好数了，对不对？都来追求主的，追求所罗门的都叫童女。我们今天原来追求都是童女，但是这些童女谁来做嫔妃了，谁来做王后了？那王后就是说你的属灵生命的长进一定有个上限，60，你到了那个时候你就做王后了。80就是说你是比较坚强的，在属灵的道路上也许你就是嫔妃了。好，我们就是按照现在我们这个是已经来解禁啊，已经解禁，所以不好说所罗门只有84个嫔妃，这里我们看他有1000个，那怎么办呢？好不好？所以啊，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我们只能根据他的属灵意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来解释呢？就是下面第9节了，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者 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众女子见了就称他有福，王后妃嫔见了也称赞他。好了，那60个王后80个嫔妃都称赞着谁？苏拉米女。那众女子怎么样？也同众童女也称赞他，好不好？所以都不能和他的属灵的生命相比，啊，属灵的生命相比，只有这一个是他母亲同爱的。现在我们再看第6章的第9节，他说：“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格子，那就说明。”他是顺从圣灵的人，他完全靠着圣灵在那里活。这个在第5章第2节也有这样的话，第2节，我身虽弱，我心却醒，这是我良人的声音，他敲门说，我的妹子，我的家，我的格子，我的完全人。完全人的意思，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没有污染的，不受世界污染的，这个叫做完全人。我的格子就是顺服圣灵的人。底下说只有这一个，原文的意思就是独生的，就只生了这一个，只有这一个独生的。Only begotten， 只有这一个独生的，是他母亲独生的，是生养他者所保爱的。因此王后和嫔妃都没有办法，还有众童女都没有办法和他相比，因为他的属灵的生命已经高到这个程度了，而且他愿意不但升天了，复活升天了，而且升天以后还有升天的十字架，啊，很多人满足到属灵了，那比如说那60个王后、80个嫔妃，他们也有属灵的经历，但是他们就可能满足了，我这个时候就已经够了。但是在这个苏拉密女就没有满足这一个，所有上次我们讲了，所有属灵的东西都要摆在十字架上。他自己认为属灵的东西都要摆在十字架。现在我们看第6章第10节，我们要读到12节，第6章第10节到12节。
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美丽如月亮，皎洁如日头，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呢？我下入核桃园，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要看葡萄发芽没有，石榴开花没有。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
好，现在我们看第10节，那向外观看如晨光发现，向外原文是向前， 没有发现两个字，这两个字是没有的，就是你向前好像晨光，晨光的意思就是天亮了，晨光就是代表天亮，代表没有黑影，代表天亮没有黑影。那这个我们要读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十七节，雅各书第二章十七节。
我的良人呐、啊，求你等到天起凉风，阴影飞去的时候，你要转回，好像羚羊，或像小鹿，在比特山上。
这里的日影，我们说过就是阴影了、啊。就是黑影，他要等黑影飞去，所以在第二章的时候他还有阴影的、啊、还有阴影，但是现在没有了。再看第四章的第六节、啊、四章第六节，
我要往莫药山和乳香冈去，只等到天起凉风，阴影飞去的时候回来。
你看，这里也有阴影，到第四章也有，二章也有，还有阴影，就是黑影。但是到现在第六章没有了。第六章它就是神光了，神光就是天亮了，没有黑影了，在他的身上。下面马上就讲。美丽如月亮，月亮是照在黑暗里面的，所以是没有黑暗、啊、是照在黑暗里面的，所以它是属天的，它是属天的，没有黑影的，而且它能够，它的光能够照在黑暗里面。皎洁如日头，皎洁这一个字的意思就是纯洁公义的意思，如日头。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圣经里说的日头，请你读诗篇八十四篇十一节，八十四篇十一节。
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
神是日头，那请我们再读一出，就是马拉基书，就是最后旧约的最后第四章第二节，就是马太福音前面一卷，马拉基书第二章，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
但像你们敬畏我名的人，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其光线有医治之能，你们必出来跳跃，如圈里的肥犊。
这里说到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那就是说基督啊，马拉基书就是说到主耶稣要来，所以他是日头。刚刚我们讲到诗篇是说到神就是日头，所以这是有公义的日头，所以太阳的意思就代表圣洁和公义。这个现在这个苏拉米女哈，皎洁如日头了，圣洁公义了。底下讲威武如展开旌旗军队的是谁，那么这就知道得胜来讲了啊， 刚刚我们讲的旌旗，旌旗我们已经说过了，就说他已经得胜，胜过了撒旦，胜过了世界，甚至胜过了自己，他是一个设计的人，胜过了，他是一个得胜的。这就说是谁，好，底下就说十一节，雅各书第六章十节，我下入核桃园，这个我到底是指谁？有的人是说是指所罗门，但是看来所罗门和苏拉密女已经联合了，很可能这就是指的是苏拉密女。他下到核桃园，核桃园的不原来不是核桃，不要理解成我们现在吃的那个很黑核桃，这个大北翻译就是 nuts， 就是坚果吧，啊，就是坚果，我们中文把它分成坚果，意思就是所有结果子的，能够结果子的，而不是发出香气的，这是两个。他下去，他是要看到坚果这个原理，要看谷中青绿的植物，青绿的植物原文的意思就是新穗子啊，青绿的植物原文就是新穗子，新苗啊，啊，新的苗，就是那些植物开始又长苗了，新的苗了。要看葡萄发芽没有，原文那个发芽是茂盛，葡萄有没有茂盛，就是要不要开结果了。底下说石榴开花没有，开花这个字原文是发芽，葡萄那个发芽原文是茂盛，青绿植物原文就是新穗子，他去看这些植物，这就是神的工作，就是生命在这些里头是不是丰盛的显出来了，要开始结果了。青绿的植物也好，就是新的穗子，如果它不长穗子，没有新苗了，那就是生命不丰富。他去看这个葡萄有没有茂盛，石榴有没有发芽，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所以他去看就是看这一个。下面十二节，不知不觉我的心将我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不知不觉意思就是说我还不明白不知道，就是这个意思，不明白不知道。我的心，原文那个心字是魂，我的魂安置在我尊长的车中。尊长这一个字原文不是尊长，原文意思就是甘心的名，或者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诗篇110篇，110篇第三节。
当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为装饰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
这个甘心牺牲自己，那就是说自愿为主的缘故把一切都放下，就是代表这个意思，就定位在什么地方，他不是说安置 我自己的魂，我的思想感情一直把我定位在这一群甘心为着主的民里面，人民里头，甘心为主，就是甘心愿意牺牲自己，在这些人的里面。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他自己的魂就愿意把自己定位在和一批甘心为着主舍去一切的这些人的里面。啊，刚刚我们说的这个甘心，啊，这里是尊长，在原文就是一个字。现在我们读第六章的第十三节。回来回来，苏拉密女，你回来。回来原文的意思就是转过来，不是说走远了他要回来，而是转过来，转过来。下面就说苏拉密女，这个第一次提到苏拉密女，苏拉密这个字就是所罗门的女性的所罗门，就叫苏拉密啊，希伯来文，所罗门的女性的就叫苏拉米，所以他加了一个女字。你回来，你回来就转过来，让我们来观看你，观看你，来看你的见证，来看你与主的联合，就是这个。你自己的生活的见证，你和主的联合，你的见证，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要来看。下面有一句话，你们为何要观看苏拉密女，像观看马哈念跳舞的呢？现在我们要看这个马哈念这个字的意思，请我们读创世纪3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创世纪32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
雅各仍旧行路，神的使者遇见他，雅各看见他们就说，这是神的军兵，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
马哈念就是二军兵的意思，就是天使啊，有两队天使在那里，就叫马哈念。马哈念就是神的两队军兵，他们要跳舞，就是我们现在喊苏拉密女，你快回来回来，我们要看你的见证，对不对？要看你和主的联合。这里就是说为什么看他要像马哈念跳舞的，跳舞是指的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一点圣经，请我们读出埃及记15章。第20节，读到21节，20节读到21节。
亚伦的姐姐女先知米利暗，手里拿着鼓，众妇女也跟她出去拿鼓跳舞。米利暗应声说：“你们要歌颂耶和华，因他大大战胜，将马和骑马的投在海中。”
这个跳舞就是代表得胜的意思。二军兵就是神的两队兵，天使在那里跳舞，跳舞跳什么呢？就是说苏拉密女现在是得胜啊，为着她得胜。那再请你读一处圣经，撒母耳记上18章。第6节，就读这一节，撒母耳记上18章第6节。
大卫打死了那非利士人，从众人回来的时候， 妇女们从以色列各城里出来，欢欢喜喜，打鼓击盘，歌唱跳舞，迎接扫罗王。
你看，这是得胜了，啊，所以跳舞是得胜，所以二军兵两队天使叫马哈念，他们也在跳舞，啊，那就是得胜的舞，好吧？好，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就今天呢就把第六章读完了，好，第六章读完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发了一个资料，这张资料呢，我希望主保守，我们还继续想再给弟兄姊妹，就是把所有这个雅各书里面他这些，上一次我们给大家发了一些，今天我们又把它加进去，因为在电脑里面呢，我储存在一起的。好，以后呢，我们都会把它全部，就是有的这个名词啊，我们都把它写下来，好不好？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就是根据圣经从哪里来。好，那么因为现在呢，有的字哈，在我们这个希伯来文里面，就在雅各书里面只用一次，所以别的地方你还找不到，啊，找不到，只有一次。如果有多几次，我们就可以对照来看了，啊。所以读圣经啊，一定要以经解经，啊，不能说。所以现在关于这个解雅各书的书啊，不止一本了，好多本了，好不好？那么我这里有甘恩夫人她的翻译。有大北的翻译，我这里还有尼陀生的解经，就是歌中的歌，还有好几个，还有我们这个温哥华有一个老弟兄已经过去了，他还有一本，这是他亲自送给我的，那么我这里就我手边都有四五本，还有包括国内还有一本。就是六本了，六七本了。那么我自己在读这个，当然我原来，我讲，就是可能20年前吧，我在香港讲这个雅各书的时候，那个时候主要还是根据尼托生的讲的东西，我觉得他很可靠。那么现在来看呢，他的东西还是很对的，不过有的东西呢，我又和别的人的再对照一下，要对照一下。比方说宾路易斯母的，我这里有他的，但是宾路易斯母在讲60王后的时候，80嫔妃的时候，他就不讲了，讲不走了，好不好？只能说只有那一个，就是80嫔妃，60王后，不能和这个苏拉米尼比，他只能说这句话。到底80、60是什么意思？那么有的人解释，我就觉得那个不一定。可用，好不好？好了，那么今天给大家发的那个里面呢，有一个就是上一次我们还没有说完的，就是讲到那个香柏木，看到没有？现在我们把圣经节列在下面，你可以回去看一看，好不好？如果大家觉得有问题，我们很欢迎，我自己很欢迎大家来交通。比方你看，我们这个星期四不是读撒母耳记下吗？上个星期四，那么就是弟兄姊妹自己交通，啊，我们周弟兄也在交通啊，啊，这个很好，就是我们读了撒母耳记，到现在我们，我自己对于他怎么看法，大家可以交通，这个就是非常好，而且我们这个星期四开始，还不撒母耳记下，本来我们10章读完，应该读11章，我觉得现在要把诗篇再读一读，因为大卫到底诗篇150篇，他做了多少篇是他的，多少篇有名字是他的，多少篇没有名字也是他的，我们怎么知道？他的这些诗篇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有了这些，然后我们才能说你往下面再去，好不好？那么雅各书呢，到现在为止还有2章了，7章8章，所以我们估计最多还有4次就读完了， 所以下个星期一呢我们不停好不好，我们不停，星期六我们停了，这个星期六就停了好不好？好吧，感谢主啊，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好不好？